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开始分享我们的第七个法则，创造共同意义，彼此尊重梦想。
这些共同的故事就会在你们未来出现分歧啊，出现僵化各种状况下的时候，是你们夫妻爱的润滑剂。
婚姻不仅仅是抚养孩子，分担日常家务和我们夫妻之间的两性关系，还包括我们在精神层面上创造一种共同的内在生活。
如果他造的时候就造了这合为一体的人，如果在神的爱里，我是被神的爱充满的一个人，我自然而然会流露出这合为一体的能力的。
欢迎收听《恋爱季节》，
爱情大数据。恋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爱情大数据》，我是安好。
大家好，我是孟媛。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维系幸福婚姻的第七个法则。在具体分享第七个法则之前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前六个法则。第一个法则呢，叫完善你的爱情地图，爱他就要了解他。
开端是很难的，如果你能够从爱他开始，又愿意有渴望了解的心，那就成功一半了。
是。
那原则二，培养你的喜爱和赞美，要常常说我欣赏，我支持。
有了对对方的喜爱和赞美呢，我们心里爱的动力就是满足的。那第三个呢，叫彼此靠近而非远离，你们的关系够紧密吗？
亲密感这个事情啊，如果过一天亲密感就增加一分，那如果过一辈子，那最后两个人得多么亲密啊。这个问题，好问题。
是。
原则四，让配偶影响你，懂得分享权利。
这个是让我们仔细的思考，我们在婚姻中是不是我们一方出于主导，没有更多的分享呢？
我最近看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形容，他说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话，分享权利意味着我们给对方一支笔，让对方能够在我们的生命这卷书上去书写。
让对方在我们的生命中书写他最美好的那一部分。
对。
法则五，解决可解决的问题，以温和开场，用妥协收场。
法则六，化解僵局，学会和问题一起生活。
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开始分享我们的第七个法则，创造共同意义，彼此尊重梦想。
尊重梦想，其实我们前段时间有一集专门聊过怎么分享梦想哈，怎么把自己内心最渴望在婚姻当中所获得的，或者是在自己生命当中最想要去做成的事情呢，懂得跟对方说出来。
当我们彼此说出自己梦想的时候，其实接下来的第七个原则还要创造共同的意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体会啊，家庭的计划如果两个人共同的来制定来实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家真的就是两个人在幸福的维系着。
其实我们一直来做这个节目，特别是这个特辑叫做爱情大数据，我们研究分析这些大数据就是为了我们可以拥有一个长久的亲密关系啊，而不是说过一天就是一天这样子得过且过的日子，乃是说对于未来的婚姻充满着盼望的。我觉得共同意义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其实是个奢侈品，这个是顶级的奢侈品。在亲密关系当中，如果一起过了5年、10年、15年一辈子的路，能够共同去完成一个两个人都那么心满意足的事情，或者是一个状态，生命不只是相依存的关系，而是相互彼此成就的关系，能够创造一个共同拥有的一生的一个回忆，而且是很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这真的是顶配级的最奢侈的一种奢侈品，在亲密关系里我觉得是
不仅仅是奢侈品，也是我们进入婚姻多年之后我们最向往的夫妻之间的那样相处的一种状态，一种感觉。
其实让我想共同意义，可能我会更容易想到画面， 我会想到共同养育孩子啊，共同完成一个或者是他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我想要做的事情啊，或者我们共同彼此更了解一些各自的喜好，然后能够彼此陪伴。就是我们前面六个法则在学的过程中，其实我已经在思考了，就是所有的法则到最后最后其实就是一个问题，我爱不爱他，我愿不愿意再多爱他一点点，然后再多付出一点点，多了解一点点，多明白一点点，那多创造一些共同的事情。对于共同意义这四个字呢，从我们开始录制这节目到现在，我其实都有在思考，我们现在的婚姻状况离这四个字还差很远呀。
嗯，其实我也理解牧言姐的感受，好多来到我们爱情实验室的这些夫妻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实验室里呢，来了这样的一对夫妻。妻子说呀，我之前对婚姻的理解很肤浅，我们之前相处也非常融洽，确实呢，也彼此相爱。但我觉得，我和丈夫之间好像就缺少一点紧密的联系，我们就好像是在一起满足性需要的室友一样。然后妻子说呢，我常常为自己的独立感感到骄傲，起初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不很好吗？我和丈夫都有各自的生活，有各自的事业、兴趣和朋友，但是随着婚后时间的流逝，特别是在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他越来越觉得少了点什么。妻子呢不想放弃他那强烈的个体认同意识，但是他又想在婚姻里面得到更多的爱，所以说来到实验室里之后呢，他终于认识到了，原来他希望自己能和他的丈夫是真正的一家人。
是啊，我们作为个体想寻求个体存在感，想要寻求个体满足感，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总有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难就难在怎么能够完全变成一模一样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可以具象到可能是亲密关系当中心和心是不是相连的
，
就是我牙疼，那我的配偶会不会也牙疼，就是我如果睡不着了，那对方会不会花很长时间在晚上也陪伴着我，让我可以好好入睡，就是这个陪伴是不是同步，太多太多具象的生活细节可以来看看婚姻生活当中的这个一体感，是否是共同的，也包括，金钱的使用是否全部透明，包括手机是否可以共享密码，你用我的手机随便可以用，我觉得这是个挑战来的。
对，重要的是两个人能够感受到共同的意义感，它实际上是心里的一种感受。爱情实验室里呢，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说婚姻不仅仅是抚养孩子、分担日常家务和我们夫妻之间的两性关系，还包括我们在精神层面上创造一种共同的内在生活。这句话是爱情团队很好的一个提醒，
就是精神层面的内在生活，其实它可以用非常具象很细节的事情呢，在外在中有些体现的。如果你们刚刚进入初婚，还没有生小孩啊，特别是要珍惜，因为共同的能够彼此深度了解和磨合的这一段时间特别宝贵，能够创造一些你们共同的习惯。所以作者也用微文化，就是微小的微哈，微文化来形容，哪怕你们是每个周末会一起睡个懒觉，然后在床头一起吃个早餐，然后一起看个电影，也是属于你们两个一起共同的一个记忆。所有的事情都是要用心去共同创造出来的，也或者你们真的有某一个共同的爱好，这是最好最好的。所以如果现在听众朋友还在，没有进入婚姻之前的阶段，一定要想尽办法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共同的朋友、共同的事情，这些共同的故事就会在你们未来出现分歧啊、出现僵化各种状况下的时候，是你们夫妻爱的润滑剂。
对，这些共同的事情啊，共同的活动的背后，实际上是两个人精神层面更好的一个契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有直接的体会的，可能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各自都有各自的个性，但是进入到婚姻里面， 我们会越来越发现，按照我们自己的个性在婚姻里生活，你会觉得两个人的这种关系啊，或者是两个人的相处，经常会出现摩擦，经常会出现不如意的地方。什么时候两个人把我们各自的，我们原来不情愿放下的这些彻底的放下之后，然后两个人创造一些，或者是两个人共同的在某方面有一些共同的认识之后，两个人就亲密起来了。
对啊，因为我们在学原则刚刚开始的时候哈，咱们就提过友情很重要的。我不是还说过我这个友情的小船好像就在婚姻中不存在，我就没想过这个思路。所以这里要重新提到我们彼此两个人要共同意义的时候，其实友情是一个衡量标准。友情可以很亲密的，而且是那种懂得，而且友情很重要一个因素，我觉得在婚姻里一定也要有的，叫做陪伴。
对，
记得我刚刚认识我先生的时候，他如果去打球，我那个时候真的多热的天儿哈，我都愿意去做那个啦啦队员，站在台上去看着他，然后那个眼神就跟着他，不管主力是不是他，就他到哪儿我的眼神就到哪儿，就是他是一种自然流露，有爱在呀。
嗯，
现在可好了，如果我先生去打球，我多半都是干我自己的事情，找我自己的小伙伴，会觉得他有他的，我有我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已经多少年没有去陪伴过他打球，不要说我的眼神是不是跟着他在转，可能偶尔我要去的话，大概我会带着手机还在刷我的小视频。所以就是你是不是爱这个人，可以体现在你的举手投足，你的眼神是不是跟着他转。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在静下来的时候想想，我身边的这个人我还爱他吗？因为我觉得精神层面说到这里，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爱字啊，爱他就会有自然而然的想要去跟他在一块儿，做什么都在一块儿，就什么都不做，只要在一起都高兴都满足，这是爱的一种反应。那如果这个爱没了，其实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挺难的。
今天的这个法则创造共同意义讲的这些呢，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有共同的意义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仪式来做，让我们内心敞开去加满爱。有的时候在我们夫妻双方没有更好的深入的了解的时候呢，双方之间呢也会有一定的分歧出来。当两个人更多的把自己的内心敞开之后，把自己的梦想说出来之后，才能够从中找到两个人的共同的意义和共同的那个爱的方向。
是的，
当我们找到的共同意义越多，你就会发现你跟这个人好像就像老朋友一样。尽管呢可能之前有分歧，但是由于你们有很多的共同，所以说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有价值。
是的。
是不能忘记，没有人能 在意，我们的故事不能忘记，没有人能取代我的爱子，我写给你，没有人能取代你，我们的故事不能忘记。
其实想来想去，在婚姻生活中每天七七八八大大小小的琐事挺多的，如果能够营造一种非常爱的氛围，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一对夫妻。就是氛围感这个事情哈，一定要是营造出来的，就是它不会天然产生的，就两人之间那个感觉，很多的时候旁人一看就能知道，哎，这两人恩爱不恩爱，这个感觉就是氛围感，一定是在细节当中营造出来的，一起聊聊天，一起做一顿都爱吃的饭，呵呵，一起去看同一个朋友，一起去分享同一本书，听同一首歌，都算是共同的。其实关系越深沉越浓厚，能够发现的这些共同之间的友谊会越来越多。我想最后这个原则的最美妙的地方是它会形成一个循环。
对，
如果这一条我们做得好，我们就又可以回到第一条，从友谊的小船开始建，就一个轮回又一个轮回，每一次我们走过这些轮回，都把我们的爱情的这一幅画卷呢又多了一些浓重的色彩，它就会越来越美，越来越完善。
其实说到最后呢，真的是特别感恩神在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二人成为一体，因为营造一个家庭的微文化呀，夫妻之间共同的一个爱的氛围啊，它是需要两个人共同来营造的。如果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只是你们个人的意识，只有两个人有共同的意愿，有共同的结合的时候，才能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氛围，就是要按照神的教导成为一体。这个一体是我们在婚姻中不断要坚守的。
其实说到成为一体哈，我似乎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我为什么就有沉重感呢？因为我知道我活不出来。所以有一天我不停地反问神的时候，不停地来思考的时候啊，圣灵也给了我一个看见，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角度。这是透过一节经文，它是记录在马拉基书的第二章十五节，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我建议的话是把这一整章都读啊，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把一整章读给大家听，那我就选了这第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诡诈待幼年所起的妻。当然这个听起来像说给丈夫听的哈，因为这单造一人听起来像是单造了亚当一个人，那这亚当你要好好的待妻子。但我作为姊妹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在思考单造一人是什么意思。去查考原文，在原文当中很多解经家也说，这义人其实是包含了夏娃在内的义人，也就是说当年造亚当的时候啊，其实夏娃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被造的，他就是作为亚当的一个人中的一部分被造出来的。所以这义人其实是指的那一个已经合为一体的人，原本亚当造出来的时候就真的是从他的肋骨造的夏娃，所以这一人其实就包含了夫妻一体的这一个人。然后当我想到这一层的时候啊，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认罪悔改，真的真的，我就突然发现我不太明白神他话语里的意思，然后我就靠我自己啊，用我自己的想象，用我自己的努力啊，一直努力了这么多年，其实结了很多的死结。其实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愿不愿意来到我的面前，你真明白我给了你什么吗？如果他造的时候就造了这合为一体的人，如果在神的爱里我是被神的爱充满的一个人，我自然而然会流露出这合为一体的能力的。 因为他造的这一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体的一个人，所以夫妻如果真的从神的爱里去相爱，那这个爱是可以自然流露出来的，结的果子是成为一体，而不是我要拼着命的竭尽全力去争取合为一体，乃是说我真的愿意把自己浸泡在神的爱里面吗？如果我的爱是从神而来满足的话，它流露出来的这个爱的能量，它就应该是一个果子，结出来的圣灵的果子就是如同一人合为一体，
对，
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苦兮兮的累兮兮的拼命的努力。所以我当时知道为什么会来到神面前认罪呢？我知道我原来离神的心意差了那么远，原来不太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最深的那个地方其实是没有什么爱的，或者说是一个自我自私的爱吧，不完全的，没有能量，不能够滋润对方心灵的一种爱，那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的爱，所以我愿意跟神说，既然我看到也明白了，我知道我自己不行，但我知道神可以，他的言语，他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他的能力从创造天地的时候就赋予了我们每个人可以去爱的能力，但是我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里面来认识他啊，交托我自己，然后让他充满我，为主耶稣的爱好好活着，这个是我要下定决心去立志在我信仰上面要好好认罪悔改的地方。最后就把这个分享给安好，也分享给听众朋友吧。
谢谢蒙眼的分享，安好听了之后真的是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造人的时候造的就是合为一体的这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夫妻中很多的观念我们只要一转变，我们就多了很多的顺服出来，不仅仅是顺服我们的另一半，更重要的是顺服神。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的顺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体，才能够享受成为一体的美好。
若是为了神的缘故，你首先一定会得到神的爱满满在你里面，这一份收获远远大过我们在婚姻生活中的收获，因为这是跟神永恒的关系。所以我最后最后的祝福是，无论你是丈夫妻子，若是你愿意因着神的爱先走一步，你是这个先迈出一步的那一个人，你已经有了祝福。我深深相信神的祝福已经在你里面了。
是，愿我们每个人啊，在神的里面都有美好的领受，都得到神美好的祝福。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爱情团队的第七个法则，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下次见。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心在街上也不要独自飞翔。 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你深陷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你深陷爱我们，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
只要月亮，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